月十二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是一个600万亿中小银行成为中国金融系统风险的破口。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1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在2月12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湖北广电的记者提问说，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了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病毒争议研究，可能引发了武汉肺炎疫情，导致全球数百万人死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这个很特别啊，因为中国记者主动在，而且是地方台的记者主动在这个外交部的记者会上问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啊，很罕见。这有可能是想帮忙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多次声明，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开展冠状病毒功能增益的研究，也从没有设计制造和泄露新冠病毒。那么在武汉肺炎病毒溯源问题上，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治操弄。那么美方应该认真检视自己，而不是甩锅推责。如果看过我们节目，早期看我们节目就知道，郭家坤讲这个话是昧着良心啊。那么1月25号，美国中情局发布的评估报告说，武汉肺炎病毒最大的可能性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泄露。那么《纽约时报》2024年的6月5号报道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病毒泄露的几个证据。第一个，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叫石正丽，石正丽的外号叫蝙蝠女。石正丽率领的团队10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那么疫情爆发前，石正丽团队发表了好几篇关于蝙蝠的冠状病毒功能增益的研究论文。其中有一篇，我们举一个例子，就2017年10月30号石正丽团队在一个期刊杂志叫 Plus Pathogens 这份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发现丰富的蝙蝠 SARS 相关冠状病毒基因库啊，为 SARS 冠状病毒起源提供了新见解啊。这是第一个，就是石正丽团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冠状病毒的研究和冠状病毒的这个增益研究，毒性增益研究。这是第一。第二，疫情爆发前一年，武汉病毒研究所正在申请科研项目，这个项目就是要制造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和武汉肺炎病毒非常相似。这是第二。第三，石正丽团队的人员在2019年秋季出现了武汉肺炎的症状，而且去了医院。这是第三。第四，武汉肺炎病毒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售的动物，这种观点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这是第一啊。第二， NBC 报道，美联社记者2月11号被禁止去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采访，理由是美联社没有按照川普的行政命令把墨西哥湾改成为美国湾，这是川普展示他的权力的方式啊，他要美国的媒体屈服。那么谷歌、苹果已经在美国用户的地图 APP 上把墨西哥湾标示为美国湾。美联社发表声明指出，川普的做法是惩罚独立新闻媒体，令人震惊。白宫阻止媒体采访，不但影响美国民众的知情权，也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白宫记者协会认为川普的做法不可接受。记者协会强调，白宫不能命令新闻媒体如何报道新闻，也不应该因为不满意报道而惩罚记者。川普1月20号上任当天签署行政命令，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 并且把每年2月9号定为美国湾日。美联社1月份发出的采访指引要求继续使用墨西哥湾，理由是墨西哥湾这个名字已经使用了400年。川普的行政命令只在美国境内有效，美联社作为一个国际通讯社，必须确保读者可以轻易的识别地名。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表达。此前川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也曾经拒绝这个媒体的采访，2017年2月拒绝 CNN、 纽约时报、 NHK 等媒体的采访，理由是这些媒体报道了川普反对穆斯林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2018年11月白宫取消了 CNN 记者阿克斯达的白宫采访证，理由是阿克斯达在记者会上和川普争论移民问题。另外，美国国防部今年2月8号取消了 CNN、 华盛顿邮报、国会山报等媒体在国防部的工作位置啊，理由是要把地方让给川普友好的媒体，包括 Newsmax、 华盛顿检察者报、这个网媒 Daily Caller 和自由新闻等等啊。第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太平洋岛国摩萨亚政府发布警告，指出中国政府的黑客组织 ATP40 一直在对太平洋岛国的政府和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攻击。 ATP 是高级持续性威胁的英文缩写，指的是由国家支持长期发动网络攻击的黑客组织。那么 APT 的编号是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叫麦迪安命名的，总共有60多个。那么其中 APT1 到41都是来自中国的黑客，而且都是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 APT40 就是海南省国安厅的黑客组织啊。那么最早在2017年就被发现，主要是以东南亚、欧洲和北美的国防、航空、航天政府机构作为攻击目标。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欧盟都曾经公开揭露 APT40 对当地发生了网络攻击。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师约翰逊说，多年来太平洋岛国一直受到中国黑客的网络攻击，这是太平洋岛国第一次公开揭露中国的黑客组织啊。太平洋岛国必须明白，无论他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是怎么样的，他都不能够免于威胁，免于中国黑客的威胁。而且这个黑客就是政府啊，政府豢养的黑客啊。这是第三、第四。中央社报道，几十名马来西亚人2月12号在泰国驻马来西亚使馆前集会请愿，希望泰国政府在解救被困在缅甸电诈营区的马来西亚人。那么集会的主办方是马来西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 MHO。 那么 MHO 表示，2021年以来 MHO 已经受理了几百起马来西亚人被骗到缅甸电诈营区的案件。诈骗集团先把受害人骗到泰国，没收他的护照，然后再转送到这个老挝和缅甸的电诈营区。目前缅甸南部至少有70多个电诈营区。 MHO 的华裔社会公共关系代表胡杰良说， 99% 以上的诈骗集团幕后都是中国人啊，都是中国人在诈骗中国人，甚至诈骗全世界啊。那么这是中国政府责无旁贷啊。这是第四、第五。中央社报道，中国学生去年12月在日本语能力考试中集体作弊啊。那么考试的主办方日本国际教育资源协会决定对有问题的考卷不予评分啊。那么日本语能力考试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日本语考试。那么去年有148万人参加，考试分五级啊。那么外国人你要在日本求职、升学、移民啊，都需要提交这个考试成绩， 来证明自己的日语能力。报道指出，去年12月份考试的时候，有中国考生利用日本跟中国有一个小时的时差，在日本先考试，考完以后就把考题跟答案直接上传小红书啊 APP 啊，那么在中国考试的人就把答案背下来就去考试啊。那么12月份考试结束之后，日本国际教育资源协会发现有大量的考试对错一致，就决定不给这些考生进行评分。报道没有透露中国考生的数量，作弊的数量，台湾有22个考生不给予评分啊。第六，日经中文网报道，日本财务省2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日本对美国投资 11.73 万亿日元，比2014年增长，就比10年前增加了 2.2 倍，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那么日本对美国投资占日本对外投资的 40%， 那么去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是4931亿日元，同比是持平，对比2014年10年间减少了 60%。 报道指出，日本对中国投资减少的原因当然是地缘政治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经济恶化。另一方面，日本去年从海外撤资31万日元，增长了 17%， 达到了1996年有记录有统计以来的最高值。为什么？因为日本经济开始复苏，所以经济就回来了啊，资金就回来了啊。第七，它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反应啊，就是或者叫良性循环，就是经济越复苏，回来的资金越多，回来的资金越多，经济增长就更快啊。第七，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020年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台湾推出了人道援助关怀行动的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到现在为止实施了5年，实施5年之后，才开始有人得益啊，就开始陆陆续续有抗争者开始符合条件申请在台湾定居，或者领取身份证，或者领取护照。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要求什么？要求你在台湾工作或者就学5年，你才能申请。那个时候开始，现在就到了5年了，你可以去申请了啊。台湾陆委会2020年说，香港抗争者符合2项条件就可以申请加入中华民国国籍。第一，在台湾工作或者就学5年啊。第二，5年之后每个月的收入基本工资在基本工资 1.5 倍以上，就是你要达到 4.28 万 ,42800 新台币，大概是1300美元啊。那么台湾港人团体香港边城青年指出，今年1月已经有抗争者向台湾当地政府申请定居，申请人要经过初审联审，那么由于没有具体明确的线路图，申请人拿到身份证的过程还很漫长和曲折。这是第七、第八。中央电视台报道，解放军东部战区1月27号除夕到2月12号元宵节啊，没有停啊，一直在出动海军空军在台湾周边进行战备巡逻和训练啊，也就是说过年整个的春节期间都没有放过台湾，一直在进行军事恫吓啊。那么2月12号元宵节当天，东部战区出动了054A 导弹巡防舰叫淮北号，歼 10C 战机和轰6K 战机在台海周边进行实兵对抗演练啊，别人在过元宵节呢，他正在对抗演练啊。报道说，淮北号航行期间，这国军宜阳号巡防舰在旁边进行1对1的监视啊。淮北号的官兵说，战备巡逻期间，军舰上的武器系统随时激发啊。然后下一个镜头就是淮北号以无线电呼叫宜阳号官兵，祝元宵节快乐。这是什么鬼话？这真的是那 那么国军海军司令部指出，宜阳号当时的任务是监控宜淮北号的一举一动，没有回应淮北号的喊话。另一方面，国军军舰2月12号在台湾东北海域发现了解放军 052D 这个导弹驱逐舰桂林号。那么航行期间，桂林号释放拖曳式的声呐，扔到水底，拖曳式的声呐。拖曳式的声呐是探测水底的目标和海底的地形。那么桂林号的行动就是要为打仗做准备。你打仗，你要在这个海域打仗，要把这海域的这个地形搞清楚。目的是什么？目的你会有潜艇啊，为潜艇航行做准备啊。那么另外，中央社还报道说，菲律宾、美国和加拿大2月12号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演习的目的是提高联合作战能力。那么这次演习是叫做多边海上合作啊 ,MMCA 啊。那么这是一个行动的一个部分。去年4月以来，菲律宾、美国在 MMCA 的框架之下和其他的合作伙伴国已经进行了7次联合演习啊。那么上一次 MMCA 的演习是2月5号。参加演习的有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啊。那么新华社报道说，解放军南部战区2月12号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那么发言人田军礼啊说，这次巡航是回应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演习，企图通过军事挑衅和舆论鼓噪啊，这就是对抗呗啊，就是对抗呗啊。第九，雅虎新闻报道，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2月12号发布2025年军事平衡报告啊。报告指出，过去10年欧洲军费开支增长了 50%， 10年增长 50%， 其中德国增长 23.2%， 德国军费开支在北约当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那么这个国际战略研究所估计，北约目前整体军费开支是14400亿美元，其中北约的欧洲成员军费开支占总数的 30%。 北约目前还有8个成员国没有达到军费开支占 GDP 2%的目标。另外国际研究所指出，俄罗斯去年的军费开支2.46万亿美元，增长 7.4%， 2.46万亿，怎么可能？他不可能有那么多。俄罗斯有2.4万亿美元，那是不可能有那么多，那怎么可能有呢？他们整个国民生产总值都没那么多，这是不对的啊！我不相信是这个，忽略它。关于中国军费，那么 ISM 国际研究所采用了中国官方数据啊，就是去年三月份提交的预算是1.66万亿人民币，大概是2300亿美元，当然不对啊，这肯定也是不对的啊。中国实际的军费开支大概是公布的3倍以上，中国的军费开支肯定是超过10000亿美元的，肯定超过10000亿美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中国在2023年的军费开支2960亿美元，比中国官方多了 30%， 那是肯定不对的。这是第九。第十，路透社报道，爱沙尼亚外国情报部门2月12号发布年度安全报告，指出俄罗斯进口的无人机的零部件有 80% 来自中国。那么乌克兰政府之前的调查显示，俄罗斯进口的无人机零部件有 60% 来自中国，现在变成 80% 啊。爱沙尼亚的报告还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俄罗斯走私西方零部件的枢纽。中国政府通过私营机构从西方国家进口军民两用的产品，再出口到俄罗斯啊。爱沙尼亚的情报部门指出，西方公司在中国的办事处可能参与了这些行动啊。11，中国军工系统的反腐运动在节后继续进行。中纪委2月12号通报，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的副总经理刘卫东正在接受调查。 刘卫东现年59岁，湖北秭归人，一直在东风汽车工作，2018年任兵器装备集团的副总经理。星岛日报报道说，2月3这个中国军工企业领导都会在春节前看望慰问退休干部。但是有几位军工企业的领导今年春节没有出现啊，包括兵器装备集团的董事长徐宪平、总经理刘大山啊，中国核工业集团的董事长于建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董事长周新民啊，那么可能这些人已经落马了啊。大家知道中国的军工企业和解放军他们是密不可分的啊，军工企业要贪腐，解放军的将领要配合啊，一样的道理，解放军将领要贪腐，军工企业要配合，所以肯定会这个拔出了萝卜带出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军工企业要是反腐，解放军那边就会不断的有人落马。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叫60万亿中小银行成为中国金融系统风险的破口。这条新闻来自路透社，路透社对过去12个月中国的监管文件和公司文件进行统计分析啊，然后他发现去年中国至少有290家农村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被兼并啊。他说他认为这个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他凸显了中国金融系统在这个关键领域的风险啊。那么大家知道，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小型农村商业银行从信用社转型为小型农业银行，那么这是从2000年到现在最大规模的一次整合啊。截止去年6月底，中国的农村或者是小型农业银行总共有多少，中小型银行简称就中小型银行吧，中小型银行总共有3700家啊，总资产规模达到57万亿啊，大概是7万8千亿美元，相当于美国银行业规模的1/3。那么中小银行包括农商行，他们的农商行，这个城商行主要是城市的，他们主要是由这个信用合作社转型而来啊，城商行也是城市信用合作社转型而来。那么这些农村的银行或者我们讲中小银行，他们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领域，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地方政府啊。那么一方面呢，中小银行高度依赖地方政府的存贷款业务啊，很多地方政府是把他们的一些资金放在中小银行，特别是当地的中小银行，他因为人情往来啊，就所以他们很多中小银行依赖地方政府的存贷款往来。那么另一方面，中小银行过去十年他们的主要利润来自房地产。那现在这两个领域正好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两个黑洞，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我们不说中小银行的资本金有多么微薄，我们也不说中小银行的治理有多么差，就讲这两个领域你就知道中小银行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那么官方数据显示，去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农村商业银行的坏账率啊达到 3.04%， 是整个银行业 1.56 的两倍啊。那么分析人士认为，许多中小型银行的财务状况比想象的要糟糕的多啊。第一财经采访业内人士提到，当下中小银行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并形成了区域风险，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所以村镇银行成批量的解散在预期之中。经济参考报报道说， 江苏、江西、河南、贵州、新疆、内蒙六个省已经完成了筹建省级农村商业银行的这个，或者是农村商业联合银行的这个工作。也就是说，现在中小银行化解风险的主要模式就是通过发起银行进行吸收合并，合并什么？合并这些农村银行、中小银行。啊，那么今年的2月7号，这个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批准这个河南农业商业银行成立，农村商业银行成立。啊，那么河南农村商业银行是由25家法人机构合并而成。啊，它其中包括河南农商联合银行，这是牵头的银行，叫河南农村商业联合银行，啊，这是牵头的。银阳利丰，啊，村镇银行，这垫底的。啊，然后就是郑州、新乡、濮阳、济源等23家农商行合并，总共是25家法人机构，然后新设立，用新设立合并的方式组建河南农商银行。啊，那25家法人机构所有的债权债务全部都由组建后的河南农商银行承接。啊，那么河南省政府办公厅2月份发了一个文件，叫扎实推进2024年下半年经济稳进向好若干措施，其中就提到推进这个河南农商行的组建，统筹推动中小银行金融机构清收不良资产，清理问题股东，多元补充资本金。那么作为这个河南农商行的核心，河南农商联合银行成立不到一年。那么河南农商联合银行是2023年的6月批准成立，批准筹建，那么11月份挂牌开业。啊，这是中国第二家省级农商联合银行，第一家是浙江农商联合银行。那么这一轮就是针对，叫省联社，省联社就是省级联合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也就是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这和报从包括河南在内，目前已经有九个省级农业信用合作社改革机构已经落地。主要的模式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成立省级农商联合银行，或者是省级农商行，但是省级农商联合银行占多数。具体的包括河南农商行、海南农商行、辽宁农商行、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山西后面全是联合银行，山西、四川、广西、江苏、江西，总共6家已经挂牌。那么3家已经在去年已经营业。那么目前从河南以外，海南、辽宁都是分2步走，先成立一个农商行。先是辽宁是第一步，把沈阳农商行和30家农业信用合作社合并成立沈阳的，成立辽宁农商行。第二步再把辽宁这个农商行另外其他25家农商行，就地级市县地县级的农商行合并进去，分2步。那么以及村镇银行11家村镇银行，就是基本上来一个大杂烩，全部并在一起。那么农商联合银行2级法人地位，农商行是1级，那么下级原来是谁还是谁，只不过它产生一个股东关系。那么农商行就是1级，全部都要变成它的名字，这是2个不同的模式。那么2022年4季度，人民银行完成了中国境内4368家银行的风险评估，就是中国境内 在2022年的四季度有4368家银行，中小银行占到 80% 以上。到2023年的第二季度，高风险的银行仍然有300多家，那么资产占到全国银行总资产的 2%。那么截止到2023年的三季度，全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 14.7%， 那么其中城商行 12.5%， 民营银行 12.15%， 农商行 12.07%， 你相信吗？这肯定是假的啊！为什么这是假的？我举个例子啊，到去年六月份，中国有六大行，六大行就是六大国有银行，六大国有银行，这是中共的亲儿子，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总共是六大银行，他们的资本充足率平均达到了 11.77%， 11.77% 最低是邮储银行 9.28%， 最高是工商银行 13.84%。 监管要求是多少？监管最低要求是 6%，也就是说，就算是最低的邮储银行也比最低的监管要求要高 50%。 那就问题来了，今年中国要发行10000亿的超长期特殊国债，目的是干什么？给这六家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那你想一下，最低的资本充足率都达到了，都超过监管 50%， 监管要求的 50%，那你为什么还增加资本金呢？那只有一个理由，就是那些资本金，你这资本充足率根本就是假的，对吗？你已经超过了这么多了，你现在连农商行都有 12%， 那你人民银行天天喊金融风险干啥？为什么？就是因为全是假的啊！因为你资本充足率不够，你才面临风险，你才面临资本这个现金流枯竭的问题啊。那么桥水基金和瑞银亚洲的分析师，前分析师叫贝德福德，他对银行非常熟啊。贝德福德他说在经济疲软的背景下，中国的银行体系整体状况还是不错的啊。不过呢，这些小型银行的合并往往是通过整合创建出一个更大的问题银行。那么家富龙舟的中国研究部副主任克里斯托弗·贝多也认为，你通过合并减少银行的数量，那形成更大的机构啊，主要是方便监管，但是兼并策略没办法解决不良资产的问题，问题仍然存在啊。那基本上这个评价非常准确。你一家省级农商行把几十家你省内的中小银行，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合并起来啊，组建一个大型的银行叫省级农商行啊，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因为从资产到运营，就算发起的这家银行本身也不咋地，他去整合别人，你想结果可想而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基本上我们看到讲到的这些中小银行，他们大部分的业务都处于停滞状态。为什么？地方财政枯竭啊，他跟地方往来，很多地方往来，那地方财政枯竭，不在这存钱了，他没有钱，没有存款。还有一个就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跌，它有很多贷款，你贷款一下跌你就坏账，所以呢，这些中小银行其实他们的核心业务都出了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村镇银行或者是农商行挤提啊，原因就在这里啊。这是第二。第三，从本质上来说，这3700家中小银行技术上是破产的呢。它的资产规模60万亿，这60万亿是什么概念？这60万亿的概念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和地方财政崩溃带来对银行产生的冲击啊。 那现在政府的思路是什么？政府的思路就是把这些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小型银行合并成省金融商行。那么在合并的过程当中，当然能赖就赖掉啊，能甩就甩掉啊，然后再想办法稳住这个大一点的省金融商行，这样就防止大面积的倒闭，因为你数量很多，你不断的在倒闭就会形成金融风潮。那我合并成一个大的，这个大的我稳住它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通过这个地方政府的专项债，那么补充这个省金融商行的资本金，就慢慢吊住它的一口气啊。简单的说叫用时间换空间啊，用时间换空间。那问题是，你十个不良资产你放在一起，还是十个不良资产，它没有减少，那只是转移了位置。转移的位置会带来利益吗？并不会啊，转移本身是风险。所以农商行、省金融，我们现在不用看那么多，我们就看这些省金融商行什么时候出问题。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全是它吃下去的，全是有问题的资产，所有的有问题的资产吃到他的肚子里，他还好不到哪去啊！除非你大量的注资。那为什么中国会有3700家中小银行？这个3700家中小银行是怎么来的？3700家中小银行跟什么有关？跟农业银行有关。农业银行上市啊，农业银行上市搞了很大的动静，因为农业银行基本上，它是农村金融服务的供应商，唯一的供应商农业银行，原来它就是干这个的。那后来为了发展这个四大银行，就让农业银行上市。农业银行上市，财政部还专门发行国债作为它的资本金。然后农业银行上市之后，它就开始有绩效的要求。那农业银行就跟人民银行说，他说我这个农村里面这么多的信用合作社啊，原来是归他管，他就不管了。然后呢，他在县城都有中国农业银行作为他的分行，为县级单位提供金融服务，都赔钱啊，没钱挣啊，都是赔钱。那怎么办？他说那我就关掉他。那关掉那中国各个县不就没有金融服务了吗？那怎么办？哎，有人就出了一个馊主意。就让他们自己建银行。怎么建呢？就把信用合作社改成银行，改成商业银行。然后也不知道哪个脑子进水的领导说，行啊，我们试试看呗。哎，就蹦出来了3700家。3700家从村镇到乡镇到这个农村到县各级，把这个信用合作社全部变成商业银行。这些商业银行就是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最后发现盆儿不够了。现在就是盆儿不够了，盆儿不够了怎么办？搞个大的盆儿。但是问题是那个大的盆儿谁掏钱的问题，谁都没有钱。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所以中共治国呢，治国无方，非常无能，短视啊，非常短视。把这个农村信用合作社变成商业银行的后果相当严重啊。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各地的农商行都在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大部分的问题就是拿不到钱，这个储户去取钱取不出来，今天这个取不出来，那个取不出来，反正就这样。那现在合并的问题是什么？合并的问题更大。为什么？你现原来呢，你这个出问题是这个牌子啊，这家公司的这个银行的，现在统一了，统一个招牌，那统一招牌你就去救火吧，因为你到处都要救火，那不知道你救不救得过来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 Gina 王，谢谢。再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 Podinger， 谢谢。 夏卫理，谢谢夏文理，谢谢，谢谢王老师的分享，感谢你一直陪伴大家，谢谢啊。那么观点，中国的银行不可能有救，因为钱已经被房地产这个游戏被政府收走花掉了，花在哪儿？一带一路大傻逼，援俄清污，贪污腐败，捅鼻孔捅嗓子眼儿，好吧，我们不要这样笼统的讲，笼统的这么讲，那我们就一言以蔽之，那就不用讲结果了。我们还是要看到，我们要知道真相，知道真相的意义在哪里，知道真相的意义决定了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啊，我们看得真切，我们才有可靠的认知，可靠的认知才能形成准确的判断，才能做有前瞻性的决策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这不仅仅是我们不仅仅是对某一件事情的认识，我们把东西看真切，这就像什么？这就像我的眼镜，我的眼镜是清楚的，度数是对的，我看什么都是清楚的啊。如果我这眼镜度数不对，我看什么都是模糊的，对吗？我们就是要形成对一件事情看真切的习惯啊，或者是认识的模式，我们对这个事情世界看到的就是真切的啊，而不是笼统的一言以蔽之的那个，那就是我就是平常讲的喊口号。我们不要喊口号，喊口号解决不了任何的，帮助不了你认识这个世界啊。观点，即使农商行这一堆破产银行合并，他们不会有足够的偿债能力，说得对，这就是问题的根本。那只是集中在一起，并且拖延暴雷的时间，到时候危机爆发会制造更大的破坏。是的，这就是问题，这就是短视。就当他把这些中小银行拢在一起，成立一个大的银行的时候，他只看到了一面。啊，我用时间换空间，啊，我就拖住他，吊住一口气。他没有看到，如果你救不过来，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个大的雷，就你很多鞭炮放在一起烧，你试试看，就是个大的雷啊。观点，墙内的坑都比别人大，银行是天坑，整个经济系统是宇宙级的黑洞，填不满了。观点，中小银行被地产控股。参与董事会，成为地产的提款机，有大量的外循环资金，这就是中小银行，很多中小银行就这个问题啊，就是房地产，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地方政府啊。观点，底层躺平，公务员躺平，官员躺平，军人躺平，银行躺平，习近平躺不平，中共估计也玩不下去了。我觉得去年是经济开始出现衰退，那么今年是第二年啊，今年是第二年，那今年第二年我觉得三年疫情下来，很多人家底是，老百姓的家底是差不多了啊，然后在两年下来很多企业家底就没了。因为没钱挣，亏钱，这两年下来，很多企业家底没有。那今年我就觉得有，今年应该是大规模倒闭的一年，就是企业大规模倒闭的一年。当然统计数据上可能看不出来，为什么？公司法修订之后，中国企业倒闭很困难，这有点像什么？现在中国的企业成立很容易。啊，你成立一家企业很容易，很简单，但是倒闭很复杂，倒闭不了，啊，这有点像婚姻，啊，其实中国的婚姻法，拿个身份证就去结婚，但是离婚离不了，啊，离不了。你再过几年，你去看一下，慢慢的新成立的公司会减少，因为倒闭很复杂，大家不敢成立公司啊。情绪只觉得中国人特可怜，房贷割了一截。养老医保又割了一截，股市割不到的，存在银行的一点老本 也要快割没了。中国人怎么活，如何活？是的，啊，是的，反正不要上当，不要上当就对了。什么农商行、城商行，不能把钱放到那里啊，绝对不能把钱放到这些机构里啊。观点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就是不摸，摸着石头不过河了。共产党摸着石头过河，摸着摸着发现全装自己口袋里，觉得挺好，这我就不过去了啊。情况最近温铁军啊，这个文革余孽啊又露面了。农业银行董事的三农专家，他什么是三农专家？他算什么三农专家？他是个文革余孽啊。提问：家里老人劝不听劝，去年年底把100万存到地方的农商行，还存着3年定期，就是为了多拿点利息。我现在让他们赶紧取出来，转去4大银行会不会安全一点？嗯，4大银行不一定安全。4大银行，你现在看干坏事的不就是工商银行、中行都有啊？啊，4大银行不一定。股份制银行好一点啊，在我看来，股份制银行稍微好一点啊，比4大行要好啊。我用的感觉，我自己的感觉，因为这个6大银行是官呐、啊，是官呐、啊，是衙门呐、啊，他要是欺负你起来，你根本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啊。情绪从经济胁迫、关税。想要领土，格陵兰、巴拿马、加拿大，到地图改名字，墨西哥湾。川普所作所为好像越来越接近习近平和共产党。如果说习近平的行为我们要反对，那么川普的行为我们就要赞成吗？这一点值得深思啊。观点看到上期讨论哪吒二，我就想中国从古至今所有的名著都是厚黑学、宫斗学啊，没有一本是真正的底层老百姓。比如《三国演义》，无论是诸葛亮还是曹操，都是官员的后代啊。《西游记》就赤裸裸的高层各个派系的斗争啊，《红楼梦》是家族内部的斗争，就是宫廷戏了啊。《水浒》更是告诉大家，只要站错队，一辈子不得安宁。真正关注底层百姓的，都被封了，比如中国农民调查，而国外很多著作都是关注底层，悲惨世界、红与黑、简爱等等啊。简爱不是底层，是啥？简爱是有钱人啊，有钱人的爱情故事啊。情况坐标多伦多，现在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收紧，我的配偶工签提交最新政策之前。提交于最新政策之前，但是仍然因为不符合新政，昨天被拒，现在又要在有限的时间内重新提交申请。移民路漫漫，在路上的大家要做好受挫折的准备。在地的人，已经落地的网友，就要珍惜你们现在的处境和位置啊。情况最近有网友发视频分享，说今年很多地方扎堆排队离婚，拍摄者去问了一下，说是出门打工前先把婚离了，好出去打工。哎，这个我看见过那个视频啊。坐标浙江丽水青田，同事老爸存农村信用社用来养老的160万，被行长签字挪用啊，就是这样。交涉后，行长承认是个人责任，给出的解决方案：一，去法院起诉。行长坐牢，钱没还，没钱还。二，还是他个人借款，每月还3到5万，去当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表示已经私下达成和解，不予立案，现在到处找律师寻求维权之路。啊，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呢就是这样。啊，就是中国老百姓的苦难有一半是基于认知。那么为什么他们认知会出问题？就是洗脑，中共的洗脑。中共洗脑不仅仅是会影响你的看法，会影响你对世界的认知啊，这很可怕啊，这就是这样啊。情况关于哪吒二的票房，我认为有水分， 我弟弟在体制内工作，春节期间发电影票代金券，可以省一半票价。他们一家四口去看哪吒，花的半价现金，贡献全价票房。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不知道。票房，中国的票房本来就是个黑洞啊，一直都是个黑洞。那么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数据也是这几个猫眼啊，这几个平台的数据。那它中间有多少水分我不清楚。以前我们经常会有媒体会曝光哪个电影票房出问题。那现在中国媒体基本上全部都啥都不干了，基本上全躺平了。所以现在也没人在揭露这些事情了。提问，请问王老师怎么看香港中资基金公司买他们的货币基金有没有暴雷的风险？我的天，你个别名字我都不知道，你这个笼统的我怎么讲？我能讲没有风险吗？我能讲有风险？我又不知道哪一家，你连名字都不给我，我不能答不了。大家要记住两点。第一点，如果你买基金，你一定要知道主持人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以前是干什么的，现在是干什么的。你真的了解他吗？这你要真的了解他，不是媒体上的那些介绍文软文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真要买基金，你要看他的资产到底是什么啊，有没有告诉你里面的资产到底是什么。那么他们的策略是怎样的？如果你看不清楚，就千万不要干啊。看清楚之后，当然你还要分析一下他的策略有没有纰漏啊。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呢，最难的事情是什么？最难的事情就是把别人的钱从别人的口袋里装到自己口袋里来。那你想一下，你从别人的口袋里拿钱那么难，你自己口袋里的钱你不好好看好吗？对吗？就所以大家小心一点啊。观点，香港整治不良资银行整治不良资产是整治不出结果的，要想得到整治先得解决腐败问题。说得好，要解决贪腐就面临两个局面，第一人际关系网，第二整治体制。当前局面是可以预见的，在外部压力下，内部将迅速的崩解。中国的银行不良，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已经没得救了，已经没得救了。你算一下嘛，你算一下你就知道呀。房地产多少钱？房地产的头部的十家房地产公司借了多少钱？这是一本账嘛啊！你把这个拢在一起。然后你再看一下房地产头部的这些，我们十家也好二十家也好，这以万亿为单位的，这个每家都是以万亿为单位的这个贷款还不了了吧，这是一笔账嘛。那第二个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借贷是多少？65万亿，我估计今年应该奔70万亿去了啊，这还得了吗？一分钱都拿回不来吧。你再算一下这些国企，从央企开始算，那都是以10万亿为单位，这个万亿吧，都是以万亿为单位的贷款，你能拿回来吗？我估计也拿不到回来，大部分拿不回来。那大部分不是拿回来，大部分不就是说，你就看着办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就是信托行业。然后就是理财啊，这几个行业，你把这些坏账拢一拢，你就大概知道中国的商业银行还有得救吗？我觉得没得救啊。这个钱都从哪里来？都是从银行来，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来啊。所以解决不良资产问题，中国的银行的账，你现在公开的从六大一直往下都是假账，没有真账。你要把真的账拿出来看一下，这些银行全破产啊。情况其实绝大部分国内小粉红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实是， 哪吒其实不是中国原产的人物，这个神话人物起源于印度神话，那么是第四天下属的北方天王的第三子哪吒。哪吒屠龙的故事来自于印度神话中的哪吒斩杀大蛇啊，传到中国就改头换面变成了现在的哪吒啊。观点：房子可以强拆，存款取不出来，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你的，唯一就是远离，远离一切，尤其是小饰品，小饰品，小饰品，传播的都是有毒的三观，真的很恶心。基本上你可以看到，TikTok 也好，抖音也好，快手也好，它背后有一个无形的手，这个手是谁的手？网信办的手。习近平跟以往的中共领导人不一样，以往的中共领导人呢，他们的策略是什么？误导你啊，误导你，就是误导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水杯打翻了啊，水杯打翻了这件事情啊，那么以前的共产党会说，这个水杯是打翻了，我们一分要一分为二的看啊，虽然他把地毯弄脏了。但是对我们也起了教育作用啊，我们就警惕起来了。这是以前共产党的说法啊，就是至少他可以误导你，就所谓一分为二是世界上最扯的逻辑啊，也不是逻辑了啊，最扯的说法啊。习近平这个时代呢，跟以往的共产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他就是我误导不了你，我就把你搞乱。哎，这个习近平时代呢，他编造各种谎言，他不是误导你，他是直接就说这里没有杯子啊，他是干这个事情，这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最大的。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在墙内的中国人和地球上的其他的人，他的看法已经不是说有偏差的问题，有差异的问题，那是反着的，黑的变成白的，他直接就把黑的说成白的，这是这个问题，这个就不是偏差问题，这就是直接就拧巴过来了啊，拧巴过来。好，明谢 Helen 叶，谢谢，最好的简中财经类频道，帮我们做投资决策的参考，祝你和团队元宵节快乐，非常感谢你的评价，我们也祝各位在座的网友啊，这个元宵节快乐。那么我们年就过完了，年过完了，我们准备好心情面对新的挑战，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啊。